马太福音系列讲到五，旷野的呼喊。马太福音三章一至六节。韦保罗牧师，2003年12月28日。翻译王兆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马太福音第三章。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看第一至第六节。请听神的话。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与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理解约翰和他所传知道的重要性，使我们认识到那信息的大能，并明白他如何一直延伸到今日。也求你帮助我们体会约翰在当时历史处境中的独特角色，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基督的国度所指为何。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明白谜的话。我们祷告奉救主基督的名，阿们。到目前为止，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事件都是被动式的，或可以说是防守性的。我们从基督的家谱开始，看见的是一段发生过的历史记录。接着，天使向约瑟和玛利亚启示有关耶稣降生的真相，安慰他们，使他们明白这一切的意义。然后我们看到保护婴孩耶稣免遭希律迫害的行动，这些都属于防守性的事件。但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第一次看见一个主动出击的行动，这是基督事工的第一个主动行动。一、愚拙的传道。这第一个主动的行动是什么？它不是敬拜，不是神迹，不是救济穷人，不是政治活动，甚至也不是慈善善举。有关基督事工的第一个行动是传道。约翰出来传道。神决定了，他国度中一切善工的起点、动力的源头，都是从那看似愚拙的传道开始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哥林多前书1章21节，神拯救人的方式是借着传道，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10章14至15节，当保罗教导这些真理时，他回顾了福音的起点，就是从神差遣传道人开始的。在福音书中，我们看见基督降生的记载，而如今一切正式开始了，以传道为始。若你查考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历史历代忠于圣经的神的仆人都一致认为，教会的三个标志是：第一，传讲神的话；第二，施行圣礼；第三，执行教会纪律。而其中最首要的就是传讲神的话。一个教会若离开了传道，只去追求外在的善行，如敬拜、慈善、社会行动等，那就好比把苹果挂在桃树上，想借此让桃树变成苹果树，这是不可能的。若要真正改变生命，必须以神的话重新栽种。我们不能靠摘掉坏果子让树变好，必须从根改变，而这改变的途径就是传讲神的道。我们在罗马书中也学到，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二、悔改。那么约翰所传的是什么？他所传的是烈火一般的信息，他传讲的是悔改。 有些人认为约翰所传的信息，他所施的洗，与基督所传的信息和洗礼不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有人之所以这么想，大概是因为他们读使徒行传后，误解了约翰的角色，以为他不是基督徒。但我不这么看。约翰所传的正是基督教的信息，他所施的也是基督教的洗礼。约翰呼召人悔改，并不是要人仍旧停留在律法之下。我们怎能认为那位为基督预备道路的先知所传的信息是要人留在罪中而非脱离罪呢？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好像约翰所讲的仍是旧约靠律法得救的信息，但事实上旧约从未这样教导。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约翰传讲的内容，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使徒行传19章4节，你看悔改的洗与信耶稣是并行的，这正是约翰的信息，悔改并信靠耶稣。人们之所以困惑，是因为他们把在律法之下与尊重律法、遵行律法混为一谈。许多人以为悔改与人的重生、得救无关，但保罗与约翰都将悔改与信靠基督视为一体。悔改究竟是什么意思？字面上它是改变思想，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所要求的悔改只是思想上的认同，好像只需听一听、想一想就够了。有些传道人说悔改就是承认基督所说他自己是谁，他们如此惧怕悔改与行为相关，以致把悔改简化为对耶稣的看法改变。若真如此，那么连魔鬼也该得救了，因为他们也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信他，也明白他的身份，比多数基督徒更清楚。圣经所说的悔改，当然包括改变对基督的看法，他是罪人的救主，同时也包括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我是个罪人，需要救主。真正的悔改与信心，不仅是知道事实，也不仅是认同事实，因为魔鬼也知道神，而是个人性的信靠，我承认他是我的救主，我的主，他为我而死，我信他，倚靠他。这就像外面下着大雨，我知道那儿有一把大伞能避雨，我也明白站在伞下就能得庇护，但若我不自己走到伞下，雨仍会浇在我身上。同样，若一个人没有因神的恩典而躲在基督宝血的遮盖之下，神的愤怒仍然临到他。真正的悔改是全方位的，它改变一个人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我记得曾有一位长期来教会聚会的人，他还不是基督徒。有一次他到我办公室对我说，他不明白为何基督徒在投票选举时要让信仰影响他们的决定。他批评道，宗教信仰妨碍了你们的政治眼光，似乎非基督徒投票就不是基于他们所信的世界观似的。其实一个人若是人文主义者，他当然会投人文主义候选人的票。我们所处的社会实在可笑，而教会对此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我们常常信仰上一套，政治、社会、家庭上又是另一套，这种矛盾在媒体中随处可见。我记得有一次听克莱格主持的电台节目，他不是基督徒，但观点颇接近基督教。当时他谈到反对后期堕胎，这点我们基督徒都认同，他也反对妊娠60天后的堕胎，但却认为60天以前的可以。我无法理解这位被公认为思想清晰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矛盾看法。我忍不住打电话去问他，他承认自己的观点缺乏一致性，却仍坚持这是社会的现状。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你不能随意划定某天以前胎儿不是生命，某天以后就是生命。 这样的界限若无坚实依据，就是自相矛盾。克莱格最后说，早期胎儿没有脑电波，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我还是想要再问一个究竟，为什么脑电波就可以决定一个胎儿是否是一个生命？这个问题最终必须回到你的前提，谁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人的立场与观点本身就充满不一致，在基督徒中间同样存在这种现象。我们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却不承认他的权威。这绝不是基督教的真意。我们的一切都必须在万王之王的权威之下，他要么是你生命的主，要么根本就不是你的主。这就是圣经的教导。符合圣经的悔改是调整我们整个世界观，它不仅仅关乎个人平安，它必须占据我们思想与意识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候我们会面对困惑，到底该怎样做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至少你在问一个正确的问题。我们不一定完全知道答案，但会逐步明白。这就是悔改，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过去信靠的是其他事物，现在我们信靠他，他是我们的主。过去我们向其他智慧寻求决策，现在我们转向他。我们的信心和顺服是否完全？当然不完全。但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说，基督是我的泉源，是我生命的泉源，是我智慧的泉源，我必须转向他。我现在明白了，其他任何泉源都是干涸的，唯有基督才是生命的泉源。在约翰的讲道中，还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他说，天国近了。若忽视了这句话的时间意义，就会误解。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随时可能面对与创造者相见的日子。但约翰说的近了，并非从这个角度讲，而是与当时的历史相关。保罗后来指出，他已经进入了天国，而当时保罗仍在世，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若要正确理解圣经，就必须关注历史背景。约翰所宣告的是在当时就要发生的事情，近了的天国。天国的特征可以说就是马太福音的核心。请大家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们将花大量时间讨论学习天国。现在让我们欢喜地承认那个被大多数西方基督徒拒绝接受的事实，基督的国度已经来临。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么宣讲只是为了震撼听众吧？不是的。如果你相信基督的国度已经来临，你就是少数中的少数。我们怎么知道国度已经来临？因为主耶稣在这卷福音书里教导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马太福音12章28节他是如何说的？就在他赶鬼之后，神的国已经来临。今天流行的观点却认为，国度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时才开始，那时他才坐上大卫的宝座，才开始治理各国。按这种观点，世界局势会越来越糟，直到主再来。这既不是历史上教会的观点，也不是我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掠夺了十字架的大能。圣经教导我们，这大能是改变世界的力量。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对与国度相关的应许视而不见。旧约多次预言此国度，它是旧约中长期盼望的国度。马太福音正是旧约众多预言的应验与实现。马太从家谱开始写，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旧约的应许在基督的国度中得到实现，王坐在他的宝座上掌权。我来读两段但以理书关于国度的经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改革宗教会中，你几乎听不到其他解释 不将其归于基督再来后的千禧年。我认为这些经文都是指基督十字架以及他的灵浇灌在教会中所产生的结果。当那些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你们学过这段经文的人都知道，这些列王是巴比伦、波斯、希腊与罗马的君王。但以理又预言了基督的升天。这也是今天早上聚会开始时我们所读的经文。绝大多数人以为这段经文指的是基督在来到地上审判时的情景。但仔细研读希腊原文、希伯来原文，你会发现他所描写的不是驾云降下，而是驾云升向父那里。不是向下，而是向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一朵云接住了他，众人便看不见他了。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至十四节，著名解经家马太、亨利在解释马太福音第三章，谈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十个七十写道，现在当弥赛亚与许多人确定了那约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事件，但以理的最后七个七开始了。不，应该说最后一个七天的后半部分开始了。你们能看到吗？正确理解国度，以及施洗约翰宣讲天国之道时的思维是何等重要。我们读圣经，总想弄明白事情的全貌。施洗约翰宣告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的头脑中想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可能将这一切缩减为一句虔诚口头语，耶稣是我的个人救主。可这并非约翰所想。对约翰而言，这个国度像一台巨大的推土机，滚滚向前，席卷历史。下周我们将看到约翰所传讲的下半部分，那时会更清楚。现今绝大多数基督徒不认为基督的国度已经存在，都认为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难道我们应假设约翰说天国近了的警告与他的听众无关吗？为了正确理解圣经，我们首先应知道当时的听众是谁，他们如何理解这个信息。当约翰对他们说天国近了，他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位王的国度已经开始，并带来了这个国度的一切祝福与审判。我认为这正是约翰的意思。我们刚才读的两段但以理书，印象深刻，这个国度将毁灭所有其他国度，施洗约翰说的就是这个国度马上就要来了。下周我们将听施洗约翰讲耶稣将要做的事，更加清楚。这些祝福与审判既有永恒的效果，也有历史中的效果。施洗约翰的讲道不仅仅是让人心里有所感受，他所说的国度将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我认为约翰所说的近了，对神在历史中的审判具有重大意义。下周我们将详细讨论。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国度将永远存在，这位君王将永远活着。我们通过悔改与顺服这位君王，得以确保进入国度。当然，这是因恩典，通过信心而成。今天早上，我要问大家，谁是你的王？不要告诉我，我没有，也许你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问问自己，谁是我的主？我效忠谁？我所效忠的王，他的国度能永远站立吗？他能彻底解决罪孽与过犯问题吗？他能使罪人与神和好，带来永远公义吗？若不能，那我恳请你重新思考，谁是你的王？你应当悔改，相信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我不是用情感恳求你，而是用以赛亚的方式，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我问你，假如你的罪如朱红，谁能使它变成雪白？你的王从哪儿来？他的权力何在？他的义何在？他配得你永远的效忠吗？我们常轻易把此事搁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直到病重临终才可能想起。我请你深思熟虑，因为这关系到永远的后果，不仅对你，也对你周围的人。今天社会上许多人不考虑这个问题，政界中有些人没有立场，随风摇摆，令人伤心。他们伸手探风向，随风而动。我喜欢麦肯托克，因为他有根有基，前后一致，而有些新州长看似可爱，但缺乏立场与一致性。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王不论是谁，是变化无常的。正如但以理书所预言，这些君王终将成为尘土。若我们的王不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我们的下场也会如此。三，预备主的道。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马太福音三章三至六节，经过了几百年的沉默，先知的预言得以应验。施洗约翰的谦卑与他所预备的耶稣非常相似，他在旷野，耶稣在马槽中。这个国度并非从王宫开始，约翰也没有在王宫中传道，而是在旷野衣食简朴地开始他的使命，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听上去像是一项筑路工程。我们读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至四节，便会明白，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里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岖不平的必成为平原。这就是约翰要做的工作。我们以后会看到，崎岖不平之地必被修平，高山象征人的骄傲，而山洼象征卑微，正如玛利亚所唱，它叫卑贱的升高。这里的预备和修平道路是指对人心的工作。约翰通过呼召百姓悔改开始他的筑路工程。他的事工很有效，许多人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旦河一带前来。下周我们会看到，连法利赛人也来了，他们要亲眼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四，水、圣灵与火。我们很快会看到，约翰所开始的，耶稣会完成。约翰用水施洗，与基督用圣灵与火施洗相比，显得逊色许多，下周我们会详细比较。现在必须明白，神的国度并非无关紧要的个人平安或自我实现。约翰的信息里根本没有我们今天常听到的改善生活、家庭、获得平安喜乐之类的话。他的信息是，你们当悔改，改变思想，因为大事将要发生，若不悔改就必灭亡。这就是约翰的信息。下周我们会看到，他的信息会更严厉、更可怕。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约翰的声音非常严厉，他要表达的不是个人心里的平安，他比平安大得多。当然，我们的心里会有平安，但约翰传的倒是明确分明的，你不是在这边，就是在那边。我再次强调，我并不是反对个人心里的平安，我自己也很珍视，但约翰所传的倒绝不是这类内容。他说，惊人可怕的事就要发生， 你站在哪一边？圣经教导我们，反对国度的人，无论麻木不仁或公开抵抗，都必被打碎灭绝，但以理书2:44。然而这国度的公民将受王的保护，保护他们免遭永远的压迫，使他们脱离罪与死亡。这就是施洗约翰所传的道，也是所有传道人必须传的道，悔改，相信基督。约翰所传的是一个国度，并非福音布道会中那种暗暗关灯，轻轻触动心弦，你走上前去的氛围。我并不完全否定这些，但约翰传的是大事就要发生，你准备好了吗？你站在哪一边？进入国度还是反对国度？听而不闻的人必遭灭亡。基督国度的君王与希律、尼禄、尼布甲尼撒、法老以及一切如过眼云烟的邪恶君王截然不同，他是一位来到臣民中间担当罪孽的王。你找不到像他这样的君王，他卑微的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心怀谦和柔和。他真是配得我们效忠，值得我们信靠的王。我要问你，他是你的王吗？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愿基督国度的道被大力传讲，愿我们因那位王而认识他的国度。父啊，愿人人在他面前跪下，这实在是智慧之举。求您开启人的眼睛与心，认清其他道路的愚蠢。愿我们如彼得回应耶稣时所说，我们还归从谁呢？父啊，使徒保罗以讽刺口吻称，传道为愚拙，十字架为愚拙，但那些反对的人，虽蒙聪明与权柄，终将倒下。父啊，求您不要让我们效仿愚行，使我们将心献给我们的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